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撒种后人收，无非是龙争虎斗。人这一生就是奋斗，这话是一点都不假。不管为名，不管为利，都要争，都要斗，一直到死拉倒。古人今人在这一点上都没什么大的差别。就拿贾明和杨香武他们来说，每一天离得开争斗吗？不是这事儿，就是那个事儿，大有大事，小有小事。本来奉命去请爱莲池，但是呢，路过段界岭，遇上了李永兴，一听说镖银被劫了，都动了同情的心，都吃这碗饭的，就说再着急也不能看着不管。为什么说人要有侠肝义胆，要有路见不平的心呢？你见着得管。拿今天也是照旧，有坏人抢了人家的包，做了坏事，我们大伙发现了，就应当管，这才能以正驱邪。谁都不管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各扫门前雪，不管他人瓦上霜，这社会不就乱套了吗？那古人更重视这一点，所以贾明和杨香武陪着李永兴来到山口，见着段家四虎之后，辩理不成，这李永兴转身来找贾明，贾少侠看见没，就这四个王八蛋接了我的银子，闪退一旁看我的。贾明可会装相了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嘛，现在他就是老大了。和这贾明舔着草包肚子，迈着罗圈腿，手中拎着一字冰铁杵，稳稳当当来到前头，未曾说话还咳嗽一声，嗯，我是四妹，认得我吗？段家四虎一看，呀，这不贾明吗？嘿，这小子怎么从这儿冒上来了？扒了皮也认识你，你不是贾明吗？一点都不假。哎呀，自从莲花峪英雄会上咱见过，一别数年呐，我四位都挺好啊。好不好的管你个屁事，贾明你想干什么？哎，说话别这么说呀，人抬人高，自尊自贵，那个我还没骂你们，你们先带了脏字了，这不好，这缺乏涵养，得跟我学，听没？哎，我贾明少兜圈子，你是不是想要银子？哎，对喽，这句话切中主题。李永兴的银子是不是叫你们劫了？
对，我们劫了。
为什么干这事？为什么呢？我们就吃这碗饭的。小明是贼，靠着抢劫为生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
说得好，说的是大实话呀。不过四位啊，咱都是熟人了，人不亲义亲，义不亲祖师爷还亲，是不是呢？这玩意儿保镖这碗饭也不好吃啊。你说你们当脑袋一拨浪把银子抢起来，李永兴怎么办？砸锅卖铁也包赔不起，是不是呢？咱们都是老熟人， 看在以往情分的份上，高抬贵手，把银子赏下来吧，好吗？我就商量这事儿来的。贾玲啊，一张纸画个鼻子，你好大的脸呐、啊！不是你干什么吃的，你懂不懂？你要提莲花玉，我们都恨死你了。是你小子搬弄是非，把人请到莲花玉，把我们折腾个地覆天翻，把我们哥几个饭碗子给砸了，镇八方临时配也没影了，我们没有安身之地，这才跑到海州。你还提这事干什么呢？提起来恨死你了。今天你来的正好，旧恨新仇加在一块儿，咱要一起算总账，拿命来吧你。哎呀，真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啊，就你们哥四个没镜子，尿跑尿照着自己那德行，还在我面前猖獗，都是我手下的败将。看来今儿个我得给你们赎赎皮子，不用武力你们不听话。你们哪个过来，哪个敢跟贾大爷伸伸手？言还未尽，段国良往前一跟步，轮棍便砸。贾明丑鬼，你在这！呜，贾明还来劲儿了，一不躲二不闪，双手捧杵横着往上一招架，开哟！棍子正砸到冰铁杵上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把段国良这棍子崩起多高来。再看金头虎纹丝儿没动，哈哈，就你这两下子，你没吃饭是怎么的？来来来，接茬来。话不投机，二人就斗在一处。再看贾明把一字冰铁杵抡开了，翻天三十六路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哎呀，段国良掏眼观看，罢了，贾明这小子长能耐了，几年不见出息的不得了啊，当初我记得他什么也不是啊，看来这个人都是在发展呢、啊、我要多加谨慎。不单他心里这么想，李永兴在后头观地料阵，心里也在盘算。哎呀，都说贾明是个饭桶啊，这么一看不去，这条冰铁杵够厉害的。行，有两下子，我今儿算服了，比我这双鞭强得多得多。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儿贾明高兴，他这能耐有时候大有时候小，高兴上来还真不错，不高兴什么也不是。贾明心里也纳闷，哎，今儿我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哎，这么顺手呢？哎，要啥来啥，这招数呼呼呼往外拱，大概我真长能耐了。看这样子，不够剑客也够侠客了，他心里还挺得意。打到十五六个照面，段国良一个没注意，让贾宁一鞭撇杵正打在屁股蛋子上的，啪又打打打打打，哭啾摔了个狗啃屎。贾宁破例的没追，往后一撤步，哈哈哈哈，逃命去吧。我三大爷讲话了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他还来这么一套。段国良哎呀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脸红脖子粗，一瘸一点的回归本队。他回去了，他二弟一看，大哥您受伤了，在旁边休息，把他交给我了。一晃掌中冰铁棍来斗金头虎贾明，
贾明乐了，
哎，你这两下子还赶不上你哥呢，你来等于白来呀、啊！我给你留点记号吧。啪！
贾明一冰铁杵，正好抽他腿肚子上的，这下打的，好像没把腿肚子打开花呀！哎呦我的妈！当当当当当当！摔倒在地，败归本队。老三段国金眼珠都瞪圆了，抡大棍冲上来了。贾明心说：“哎，别光靠我自己呀、啊，我这是瞎猫碰死耗子，遇上了。哎，可恨这赛事前的杨香武，你小子怎么不过来？”贾明回头就喊：“
干不急，该你的了。”
杨香武也纳闷，贾明这小子这两下子真不含糊，真没想到。正在这时，贾明叫他，杨香武一晃小片刀飞身行来到两军阵。我说你这小子见着好吃的不撒嘴，谁知你怎么回事？
我都把我累死了，咱俩该换换班了，
你早说话呀，后边去。贾明回归本队，洋洋得意。再看杨香武一晃小片刀来战段国金，身上少了，他这两下子可不行，还真就赶不上贾明。要讲轻功，他比贾明强得多。没几个回合，小片刀正好碰到棍上，躺着飞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杨香武扭头刚要跑，让人家三步两步给撵上了，青书圆臂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。你就回来吧小子，举在空中往地上一摔，把杨香武摔得梗了一声，好像没断气儿，啪，让人抓了俘虏了。
贾明，你小子缺德透了，我叫人逮住了。
哎呀，这干不急呀、啊，没事净找事儿，还不如不带你，您这是累赘。这是
李永兴一看不好，银子没要来，还搭上一个人，这还了得吗？晃双鞭跑过去要抢救杨香武。正在这时，段国银一晃掌中冰铁棍过来挡住李永兴，两人打斗在一起十几个回合，啊啪，让人家一棍把单边给打飞。李永兴一看不好，转身要跑，人家棍下使了一脚勾挂连环腿，啪啪，李永兴趴那儿了，砰，叫人捆上了。贾明在后头看得清清的，哎呦，我这气儿还没等喘匀乎，俩人双双被擒呢。看来我还得过去。金头虎贾明一晃小辫冲过来了，人家哥四个一商议，贾明太厉害，非一人能敌，咱哥四个一块上吧。虽然有人受了点伤，但是不关紧要。哥四个四条大棍围住金头虎。那贾明刚才呀、啊、装像，那个劲儿一过去了，现在泄神了，跟人家一伸手简直就招架不住了。贾明一看不好，36计走为上策呀，抽身就跑。杨香武就喊
回来，我你小子别跑，放着我们你不管了。
干不急，你等着，我去搬兵去。
你看这贾明啊，跑得还挺快啊，滋溜钻进树林。段家四虎恐怕上当，也没深追，就这样收兵撤退了。人家回去咱暂且不提，单说贾明啊，一口气跑出有5里地去，累的是嘘嘘直喘。
哎呦我的妈，哎哎哎！
回头看看没人追他，在一棵树底下他坐下了。
呸！
心说话坏了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带着干巴鸡去请武圣啊，现在还没到松竹观就出来这种事儿，你说这个事儿能不管吗？看来管事的本身没有错误，他就是能耐不行啊，要有本事一伸手不就解决了吗？要有我五叔蒋伯方那两下子一顿棍全给他们拍扁乎，他没那能耐呀、啊。现在搭上李永兴又搭上干巴鸡，我怎么交代我呀？哎，有主意了，干脆我一个人赶奔松竹观，把爱莲池老剑客请出来。哎，老剑客一出头，一到这儿一报名，他们就得尿裤子，人不就救出来了吗？银子不就要回来了吗？哎，就这么办。想到这儿他站起来了，没走几步一琢磨不妥，不是那么回事，这离松竹观万水千山呢、啊，到那块人再回来，黄瓜菜都凉了，说不定干巴鸡早就归天了啊！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哎，回渔户村吧，比较而言渔户村离着比较近，回去跟大伙一说回来好救人。又一想不妥，让我们请人来了，人没请来，回去把自己人又搬出来，这算怎么回事？这是我办的什么事儿？
哎呦，急死我了。
贾明到了现在是一筹莫展呢、啊，说是说笑是笑，真事儿归真事儿，贾明头上冒了汗了。
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怎么办呢？
左思右想，没有出路了。心说话，刚才我劝李永兴呢，这回我得走他那条道。你别看他没吊死，我该吊死了，我是不能活了。贾明想到这儿，把腰带子解下来，抬头一看，
哎，真他妈缺德耶！
抬头就是歪脖树，哎，这树杈就替我留的。你怎么就长我眼前了？你多倒霉呀、啊！
看来有吊死鬼啊，来勾我来了。管怎么的，吊死不？
他把套拴上了。贾明一琢磨，你说我惹着谁？我招着谁了？我非得上吊？我听说这门勒上可够难受的，自己把自己给勒死，这玩意犯得上吗？犯不上。看来这个寻死的办法不可取，得换一下，要不拿冰铁杵把自己砸死。他掂量掂量也舍不得，这冰铁杵这兵刃是我杀敌人的，现在反过来杀我自己，是那么回事吗？也不是那么回事。哎呀，看来这死不太容易啊。摸了摸兜里头还没有毒药，比较而言喝点毒药还比较省事。哎呀，最后一琢磨还得上吊，这门来得快的啊。他手扒着绳套，左瞅瞅右看看，
哎，我有人没有？谁也别拦着啊，我可要上吊了啊！有人没有？我要上吊了啊，别拦着。
你说这不废话吗？看来不想死。他正喊着的时候，就听身后有人送佛号：无量天尊，明儿，你干什么呢？
哎，我的妈！
吓得他一哆嗦，把手松开了。回头一看，在身后站着一男一女两位出家的道士。贾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！他一看那男道士银然飘洒前行，飘飘然跟神仙将士一样啊！再看那女道士 周身上下火炭红，长得十分俊俏，是傲骨英风，他都认得。男的武圣爱莲池，女的红衣女剑。
贾明心说：“这是真的吗？这玩意儿还是做梦啊？那怎么这么巧啊？”
赶紧转身过来，双膝跪倒：“
哎呀，我给老祖宗磕头了，我给二位老祖宗磕头了。”
爱莲池笑笑呵呵过来了：“明儿，站起来吧，你在这干什么呢？”“
嗯，我在这练一种绝活。
我最近新学了一种功夫，就这玩意儿正练呢，您来了。”“哈哈哈哈，你真够顽皮的，你不是要上吊吗？”“
哈哈，您都知道了，老爷辈，是这么回事，您快帮忙吧。”
贾明把经过讲述一遍，爱道爷闻听一皱眉：“哦，原来如此。明儿，把绳子解下来，不必寻死，头前带路，贫道去看看。”“
哎，这可太好了，我求之不得。”
那位说：“爱道爷和红衣女剑怎么走到这儿了？”其实不奇怪呀，有很多人猜透了武圣爱莲池的用心。最近一个时期，这爱道爷这个心呐、跟长了草了一样，眼皮也跳，坐不稳，立不安。为什么呢？他一盘算，这心呐、全在圣婴身上。真不假，六个徒弟当中最器重的就是昆仑侠圣婴。实质上要比起来能耐，圣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，人品好，所以爱道爷就委他做自己的接班人，就是未来上三门的总门长。可见对圣婴何等的信任了。前者他派人到九龙山石海岛，就是周家叔侄，去救圣魁，帮助圣婴，可走了以后就没有消息。爱道爷这个心呢，跟开了锅一样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红衣女剑客来看师兄，两个人是一师之徒啊，有什么话没有隐瞒之处。红衣女剑就发现师兄老是唉声叹气，老是满脸的愁云，就问他：“师兄啊，你想什么事儿呢？我看您气色可不好。”“
哎，
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这心全在你侄儿圣婴身上呢。圣婴啊，现在摊了事儿了。这个人挺好，怎么那么多的事情啊？为他我伤心，为他我忧虑啊，因此吃喝不下。”“
哦，
那师兄，您说您关上门自己在家发愁，就不如亲自去看一看，您这何苦折磨自己呀？”“哎呀，我觉着我出面合适吗？”“
嘿，
红衣女剑好动不好静，而且是个直肠子，女人男性，而且性如烈火，有什么话他都敢说。师兄啊，我不是说你，你这个人哪儿都好，就一个大毛病，优柔寡断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总是瞻前顾后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就出出面，还识身份吗？你惦记你徒弟，你就应当去看看。你托张三，托李四，等于隔靴的快痒痒，不解决问题呀。如果你愿意去的话，我陪着你去。”咣咣咣，一顿雷言火炮，把爱道爷说的没词儿了。“
对对对，好好好，
既然你陪着我。”